阿爸父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生命记来更认识你，更知道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与我们立了永约，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把我们的心转向你，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你，我们要看见你在我们前面行，为我们行奇妙的事。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你们呢，在这个时刻转头看看你隔壁的，你看到谁？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感谢主。当你看到你隔壁的这位姐妹也好，弟兄也好，你一定要看到他里面有耶稣基督。你爱他吗？你爱耶稣基督吗？你爱耶稣基督吗？再看一次你隔壁的，你爱他吗？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放在心上，当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他里面有你所爱的耶稣，所以他才成为你的姐妹弟兄姐妹，是不是？感谢主。生命记这本书，许多的人，我指的是犹太人的学者们，常常搞不清楚这本书整个的结构架构。这本书是摩西传讲的，因为没有神告诉他说什么，有的只是记录哦，就是他回，就是把神的话拿出来再跟大家讲一次，从头到尾都是摩西。这是摩西要离开他们之前一个月所讲的话，而面对的这一群人，站在摩西面前的这一群人是第二代的，他们正站在约旦河东，预备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摩西不能进去，因此到底《生命记》这本书有什么特别？除了这个之外，感谢神，记得我们在这里差不多有两年了，或是三年，我常常用一个图片来告诉大家，这个图片就是古代近东宗主国与诸侯国立约的程序，记得了举手。感谢主，你记得哈，你要记得。这立约的程序有六个，前言、历史的序言、约内容规定，还有咒诅祝福，于是签双方签约，但是约后有一起吃饭，在古代的时候哈，作为一个印记，神带领我们，或是说神带领我，能够看见那个立约的重要， 如果你不明白立约，你如果不明白这个约的整个的过程的话，我们常常在解释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在7月29号的时候，我听到国祥弟兄在这里讲，他特别讲到约，特别讲到约。在这个同时呢，我发现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犹太拉比，他是在英国，他是拉比团的主席，很有名的，非常有名的。他在5777年进入《生命记》这本书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这个我介绍过他，我介绍过他，他很有名的。说约拿丹，我把它翻成约拿丹萨克斯，他写的就是《生命记》这本书，就是一本约书。一本约书，他说从考古最近哈，其实我们已经几年前就在讲了哈。他说最近从考古当中挖出来这一些在古代近东两河流域的地方那些国家与国家立约的一些这个石板雕刻的东西。来证明当时他们立约的整个的那个过程程序，也就是我刚刚所给你们看的那个那张图。从那一个挖出来的考古资料发出了一个亮光，让他们看见生命记其实就是照着这个立约的程序所讲的。摩西知道他在说什么，摩西他知道，他不是120岁的老人，心里又很难过，你们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所以唠唠叨叨的在讲过去的事情，讲他们在拜金牛犊的事情，讲他们这个那个的。不是的，摩西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他面前的这群百姓呢，也知道摩西在做什么，在讲什么。所以我把他这篇文章他的这个图翻译了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要认识这个立约，这个约的那个程序，你要认识那个约，作为我们认识这本圣经的一个基础，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他说我不会只讲这个，我很快的带过去让你们知道。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是一个序言，他宣告地点时间，发起以下约的一方，摩西代表神，以色列百姓站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一群人听摩西这么讲。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四章49节讲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的序言。摩西重述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此地，就是从出埃及一直带到这个约旦河东这个地方的整个过程，他重述了一遍。那大部分都是在回顾《民数记》一书当中所记载的事件。第三点，进入了约，约的内容跟它的规定，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他说，一部分是一般的规定，就是第5章到11章，讲了10条诫命，讲了听啊以色列，希玛啊以色列，重述在西乃山立约的内容事件。这很重要的，你们要记得哈，他讲的，他在重述这个在西乃山立约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非常重要。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然后，这具体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律法的一些细节， 就是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特别提到以色列地，在以色列地进入以后，进入迦南地以后，在那一块地上，做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他们要如何遵行这些规定，他们要遵行的，神一一的指导指教教导他们，这些东西是进入那块地以后他们必须要照做的，这是约的内容。到了二十七、三十一章，就是这个约版十诫约版要放在哪里，以及要定期的宣读。你知道约版放在哪里？约柜里面，放在约柜里面。律法书刻在进入以后，首先他要刻在以巴路山上，在那个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在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我们在约书亚记第八章应该可以看得到，他们进入以后照做。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呢，妥拉就放在约柜里面，然后每七年的时候，他们要宣读，由王，当时的王来宣读妥拉，宣读妥拉，这是规定，这是约。他们有没有照做呢？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这个是立约。二十八章讲的就是祝福跟咒诅，包括在约里面整个的 package 哈，整个的好像包裹一样。第二十八章宣告祝福跟咒诅，二十九、三十章实际是实际更新的约。好，我在这里要你们，已经听得糊里糊涂的，暂时不要想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一次从天上降下来，在哪里？在西乃山。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西乃山与谁立约？以色列百姓立约。我问你们，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神知不知道这一群百姓以后会怎么样？当然知道。所以当神在立约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想要这个约只是暂时的，只是短期的，还是永远的？记得，永远的。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并不是知道说，我知道你们再过不久，你们这一群都是应着景象的，很快的就会败坏的百姓，所以草草了事，我们到时候再说，再重新开始。他有没有这样的心？没有。听清楚，没有。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他是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他跟他们立约，这个约在神的心中是永远的。我们刚刚在唱诗篇一百零五篇，他纪念他的约，直到什么时候？永远，千代。这个约是永远的约，神一点都没有那个意思要改变，没有。而且何况这个约在神的心目中是如同婚约一样，我们已经提过又提，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做你们的丈夫，你们却背弃了我，所以这是一个婚约。以色列背弃神，神永远不会背弃他们，可是因着这个约带着祝福跟咒诅，所以有没有临到以色列百姓？祝福跟咒诅临到以色列百姓。这个约在三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摩西呼天唤地的，这个约有见证人。这个见证人是谁？天跟地，天跟地是这个约的见证人。你知道古代的立约，我们刚刚在讲中东，古代近东的立约，强国跟弱国立约，当然弱国就要听强国的， 但是这些国家不会永远存在的。如果这个强国灭亡了，失掉了，就是解散了，或是根本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约自然而然就怎么样，没有了，没有这个约了。或是两个国家一样的强势，但是他们希望能够立约和好，你不来攻我，我不来攻你，可以。但是这个约直到现在我们回顾去看，还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已经没有了，已经都没有了，只有历史的痕迹，成为历史的尘埃，没有了。从来没有一个约是如同神跟人立约，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独一的真神，他是去跟一群百姓，以色列百姓，这群百姓是软弱的，没有背景的，在埃及为奴的，他把他们带出来。所以这整个的立约过程，再去看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这整个的立约过程是一件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立约的一个景象，是前史未有的。你要记得，这是前史未有的，是没有的。而且立约的一个对象的另外一方是一位永远活着的神，他永远不会死，在他面前没有敌人，谁能够与他为敌？但是以色列百姓，摩西今天站在他们面前的，站在他面前的这群百姓是第二代了，老的一代都已经什么死在旷野了，因着不信死在旷野了，这是第二代。所以生命记这本书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认识的一点，你如果不认识，你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你没有办法看新约，你没有办法。这个生命记本身，我问你们，摩西有没有取消西乃山之约？没有。所以这个约，生命记这本书，这个约书讲的是什么？就是更新的约。我们一起说，更新的约。
更新的约。
是更新的约。这个更新的约是对象，有一方永远不改变，就是神。但是在他们在神面前立约的那一群人呢，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他有没有讲，我不仅与你们立约，也与你们的子孙，你们的后裔立约？有没有？这些人根本还没有生出来啊，这些人不在啊，是不是？但是我跟你们立约。昨天晚上我就想到这个，这实在是很奇妙的地方。记不记得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个地震，监门打开，狱卒吓死了，想要自杀，他告诉他停，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没有逃。然后狱卒问他说，我当做什么事？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有没有记得？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来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得救信耶稣必须是一个人的，是不是？个人的，就算我的孩子他们要是不信的话，不会得救的。可是我看到这个约的时候，我看见一件事情，这一群百姓站在他的面前，神已经把他们完全分别出来，这一群百姓是圣民，圣民。就算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还没有生出来，他们的后裔都还没有生出来，已经在这个约里面了，你知道吗？已经在这个约里面了。当然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拣选，每一代都可以选择信也选择不信，但是神的恩典何等的大，已经都在里面了。所以我想到保罗说，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 妻子是信主的，丈夫不信主，他为这不信主的丈夫会因为这位信主的丈夫成为什么？圣洁，是不是？成为圣洁。什么叫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丈夫还没信，妻子还没信，但是因着一个的相信，已经被分别出来了，所以他们的儿女也被分别出来了。何等大的恩典呢、啊，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何等大的恩典呢、啊！尽管你今天或许仍旧在为你的家人祷告，或许他们仍旧是应着景象还不信的，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不灰心的继续祷告，不灰心的继续祷告。你的家因着你一个人信主，已经被分别出来了，已经成为圣洁了。阿门。感谢主，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约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要认识这个约。你要认识这个约，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约，在其实在金牛犊拜金牛犊的时候，这个约已经破掉了，但是在摩西的带导之下，这个约又更新了。所以约常常在更新更新。现在摩西知道这一个不信的世代已经死了，我也不能进去，亚伦也死了，你们这一群人要进去了，所以重新再更新一次，重新再讲一次，这是一个更新的约，这是一个更新的约。但是这个约指向西乃山是永远没有改变的，你明白吗？永远没有改变的。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中证明一件事，他们总是不专心爱神，他不停地得罪神，神说不要拜偶像，他们就偏偏拜偶像，行邪淫，神称他们是罪累积累积累积，一直到最后被掳被掳。可是呢，神的爱，神的爱爱这一群百姓，他一直称他自己是受约施慈爱的神，他自己预备了他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主耶稣的死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担当我们的罪，他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的新约，新约。我们的误会就在这里，我们以为他更新了这个，他不是更新，他是重新立的约，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的约，所以这是一个更美的约。我们不知道他之所以上十字架，就是因为这群应着景象的百姓不听，犯罪得罪神，神可以将他们完全的除灭，可是他没有，他反而用着差遣他的爱子担当了这些的罪。所以从此以后，他不仅除掉了这些不听神话语不守约的百姓的罪，他还赐下了圣灵给所有信的人，以至于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这个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你要听明白。所以这个约是更美的约，的确是更美的约，可是这个约仍旧是在西乃山所立的。因此耶稣基督的约，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是一个更新的最终极的一个约，不用了，不需要了，从此之后不需要再更新的，他一次做成就永远有功效了。听明白吗？听明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要告诉大家这个约的认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旧约的神或是旧约都是律法，都是审判，都是很严厉的，新约是爱赦免，有没有？有没有？听，你信吗？你今天摇头说不信， 是因为我这么问，还是你真的听到了这个圣经？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我请问你们，这个爱神跟爱人出处在哪里？出处在哪里？在妥拉里面。那个爱神，你们上个礼拜才学习过的生命记第六章，是不是？听啊以色列，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是讲爱神。那爱人如己呢？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今天当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妥拉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要仔细的换上那个眼镜来看这本圣经，再一次的看，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是一个爱的盟约啊，西乃之约是一个爱的盟约。神为什么会用婚姻，会用丈夫跟妻子来形容这个西乃之约？因为他的爱，他爱这些百姓。是圣经，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他爱你们的列祖，他爱亚伯拉罕，爱以撒，爱雅各，以及爱他们的后裔。神是爱，请问你，神是爱是发生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呢，还是一开始就有了？神就是爱，他与百姓立的约充满了爱。所以我称这个是什么？我称这个叫做爱的盟约。爱的盟约，西乃之约，五经里面，妥拉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心。这个神的心，他爱他的百姓，所以他把他的话赐给了他们，赐给了他们。申命记第七章十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这句话其实，守约施慈爱这句话其实就是希伯来文里面，你还可以翻译成这个样，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与你们定了爱的盟约，爱的盟约。因着爱，因着爱，神与百姓立约。因着爱，他明明知道这一群百姓是应着景象的、悖逆的，总是不悔改的，悔改了又重新开始了，但是他选择爱他们，选择与他们立约，永不改变。这些约约束了神自己，约束了神自己。可是为什么他甘心被约束？因为他爱，因为他爱百姓，他爱他们。我们要认识，你要认识旧约中的神。旧约我不喜欢用这个字，可是只有这样讲你才会明白啊。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爱只有越来越增加，越来越让你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要守约，他要施慈爱，他要爱你，他要赐福给你，这是神。我们在看这个整个的约当中，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神的怜悯。你看，我们看第十章，我这边写的是申命记三十章，是的，神知道他们要犯的罪，但是神保守告诉他们，有一天要把你们再带回来。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第十章，他讲到以色列啊，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 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爱他，爱他。你怎么表现你爱他？你就是听他，听他的话，听他的话。这一位神，这一位神是万神之神，是万主之主，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可是他怎么样？把神，摩西在讲，把神的所事讲出来，大神呢、啊，大而可畏啊，万神之神呢、啊。但是接下来你看到摩西在讲什么？摩西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孤儿寡妇寄居的困苦的是社会上最低的。这位至高的神，高高在上的神，他的心却是怜悯那些软弱的，怜悯那些孤苦的。所以他说，你们要像他，你们也要怜悯那些寄居的。你有没有这样做？你们要怜悯那些有需要的。这是我们的神，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甚至于对以色列百姓，我刚刚已经提了，知道他们，神是全知的，他知道他们一定有一天被掳，被分散在世界各国当中，被万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抛去的。但是他留有一条路，就是你们转向我，你们纪念我的时候，我就要把你们再带回来。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让他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有希望，有盼望。这是我们的神，你爱他吗？你要认识他。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接受一个说法，就是神是严厉的，他是律法，要我们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于是我们把神的爱怜悯用一个包装包起来，就是当你看到神的话旧约律法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拒绝。我们就要选择新约恩典。你错了。你如果真的花时间好好的去读神的话的话，他的话语真是充满了爱，是我们所不配的。我们不配啊，不配他这么爱我们啊。你要认识他。所以摩西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要什么？他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怜悯那些比你不幸的人，存谦卑的心，和神同行。我们今天常常听到有些大教会有名的牧者在传讲的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我们不要听神的审判，我们只要听神的爱。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只讲神的爱而不讲神的公义的话，如同一只老鹰，一个翅膀不坏掉了不能飞了，你说它只有一个翅膀能不能飞？不能飞啊。爱，你必须要讲爱，你必须要讲公义，因为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在五经里面，在妥拉里面呈现给我们的，看见的就是这个。如果你不讲神的公义，你无法讲他的爱。你看到十字架， 你看到了只是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个十字架表达了什么？表达了神的爱，神的爱，神爱世人，神的爱，可是也表达了什么？神的公义，他追讨罪，他追讨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如果要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神，要讨他的喜悦，行在他的话语当中，你必须要认识他的爱以及他的公义。圣经告诉我们，公义跟公平是神的宝座根基，是不是？公义跟公平，有些经文哦，诗篇八十五篇，诗篇八十五篇第十、第十一，慈爱，神的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没有完哦，在这里下面是什么？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神的爱、神的公义不可分的，这是神自己。这是他的名字。当他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在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耶和华耶和华，有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什么？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这是他的公义，这是神自己。你不能够把这个放到一边去，或是不看他，不行的。你一定要认识神，要透彻，要全备，就是他是爱的神，他爱我们，尽管我们不配，他给我们恩典，尽管我们实在是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石头打死，他替我们死，他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这是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这个，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学习认识他是爱的神，他是爱的神，也要学习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我爱他，我敬畏他，我要跟随他。所以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很简单，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约，在约里面神呈现这个约给你看。可是当你看到这个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约很硬邦邦吗？我问你们，你觉得这个约真的是毫无商量的余地吗？不是，这个约是什么？充满了爱，充满了要你从心里面去学习，去遵行。所以摩西说，你要心要行割礼啊，你要将你心里的污秽怎么样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的意思就是行割礼，你的心要行割礼啊，不是只有肉体上行割礼啊。保罗说，你的心没有行割礼不行。那这个不是新约才讲的，在这里妥拉里面就告诉你了，我们要行割礼，除掉我们的污秽。与他同行，所以在生命记里面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就是听啊以色列，什么？以色列，听啊，以色列，听啊，以色列。你知道这个字“听啊”，听听听听，在妥拉当中出现多少次吗？已经告诉你了，九十二次，多不多？非常多的。有时候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原文里面有，原文里面有，听，你要听，你要听，这听。我们再复习一次，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听，就是我们说神在讲话， 你听，你首先有个动作你听，然后呢你要很专注的听，什么声音你都不要去管，就是要听那个声音，仔细的听，专注的听，听明白，进到您的里面，理解明白他在讲什么，反复的思想，你反复的思想，然后呢会成为你里面的天然，就以色列百姓天然的敬畏他，天然的听见了他所说的神只有一位，在你里面，你不可以拜偶像，听进去了。在被掳之前他们都没有听进去，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没听进去啊，但是被掳归回之后呢，知道了，这次知道了，直到今天，这是他们的自然，他们的内心里面，你都不用想，神只有一位。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常常问一些人，他说他对宗教没兴趣，犹太人呢？那我说你相信神吗？信。你相信神就只有一位吗？当然相信。可是你刚刚不是讲你不信吗？这是他DNA 里面的，这是他细胞里面的天然的反应，神只有一位，我信。但是他为什么不信？他因为他不喜欢这些现代的这些拉比们掌控，变成宗教。可是又没有人告诉他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你可以从心里面来爱他的。是的，你对这位神的认识要成为你的细胞一部分，成为你的 DNA， 你很自然的就是神，神一定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充满。然后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你听你就要什么行为，你在灵里面听见神的声音，你在魂里面，我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魂里面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的话语，我的身体也回应那个听，我的身体也听到了，用什么方式？就是行出来，就是行出来，你听明白吗？你的灵魂体听，身体行出来了，这是真正的听，这是真正的听。那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你听就是表示你怎么样，你爱他是不是，你顺从他是不是。妥拉613条诫命当中没有服从或是顺服这个字，没有，神没有强逼他的百姓，你一定要服从。虽然我们有时候翻译啊，遵行他的话语，没有服从，没有顺服这个字，现代的希伯来文用讲的啊，服从是从亚兰文当中借来的，你知道 yet 就是 obey 就是顺服的意思，这个字。那所以古代的希伯来文，也就是圣经里面五经里面，他用的，如果他要百姓能够顺服能够服从的话，他用的是什么字你知道吗？你可以猜得到吗？你可以猜得到吗？就是这个字，什么？听。为什么？因为希伯来思想就是你听你就要去做，就是你听到了，你听阿们去做，就是顺服，就是服从，明白吗？感谢主。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什么，那要讲天国文化，你有没有听过天国文化？我比较喜欢讲以色列文化。我这个以色列不是说这个国家的以色列，是神立约的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文化，天国文化。好了，神要我们成为听的天国人。你下一次看到这个听这个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听还要要求什么行动，还要邀请行动。所以作为神的百姓，神分别出来的圣民，你是要听然后你要去行，这就是天国文化。 你如果只有听没有去行，这就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就是视觉文化。柏拉图说知识是从看见来的，我没有看见就不是，我看见了就是，这是希腊文化视觉。所以希腊人的那个艺术、哦、非常有名的、哦、听，你要不要听？要不要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你听见神的声音，你就照着去做，他会常常跟你讲，他会常常让你听到那个声音。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你以为只是风吹过，你不去管他，那以后就听不到了，听不到了，因为你把他的声音当成所有的噪音一样，等同所有的噪音，你就再也听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可是今天啊、哦，我们来到这里，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一件事，我们来看。你知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向神求什么事？啊？大声一点，向神求什么？智慧。他向神求智慧。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的确，他向神求智慧。有一个圣经有一个译本叫吕正中译本，他说求你赐给你仆人能听案件的心，能够听见听这个案件的心，可以为你的人民判断。这是他的翻译。各种英文译本呢翻译成就是分辨的心，或是能够明白的心，或是一个智慧的心，翻成智慧什么的都是。但是你知道吗，希伯来文直译这个字的话，所罗门事实上跟神求的是什么？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聆听的心，心有耳朵，心可以听见你的声音。这个就是智慧，一个心能够听，能够听你心能够听，这就是智慧。这个就是智慧。为什么？因为能够听，真正听，你就能够明白，你就能够分辨，你就能够做判断，你就是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称为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是因为他跟神求，他的心可以听。有没有想过听？听过文化，听，你要听。常常我们的心都不听的，不听的，讲什么也不听，因为你不去想。你听到了，你也不去想，你被蒙蔽了，所以你就没有智慧，缺乏智慧。我们要听，心里面要听，然后要反复的思想，然后要有分辨的能力。你如果没有分辨的能力，你在这个末后世代你就会被骗了。这个世界上太多事了，会骗你，用各种的东西来，美好的东西来包装，你就全盘接受。你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你不能听，你不能听，你要听，你明白吗？你要仔细的听。这个是天国文化。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不要求一颗聆听的心？我们要主啊，我的心要有耳朵，我的心要有耳朵，我要听。然后你要记得希伯来思想，就是你不是我要听啊听而已，你必须要去想，你必须要去分辨，你必须要做判断，那么你就真正有一颗能够听的心。所罗门很厉害，他跟神求这个。当然以后的人翻译成智慧，笼笼统统的，你不搞不清楚。我们也求智慧，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希伯来文直译就是这个。你要听什么？我要问你，听什么？你的心要听什么？你要听 神的声音呢？神的声音在哪里？在这里。你如果对神的话语不清楚，你就没有办法分辨。这为什么你要勤读圣经？你勤读圣经，明白圣经，你才能够分辨。如果你不勤读圣经，你对神的话语都搞不清楚，好像有或是从来没听过。好了，人家骗你很容易啊，你知道吗？在这个末后时代骗你很容易啊，人家随便讲一句话你就信了，你就信了。你要把每一句话带到神的话语底下，像光，神的话语是光，你知道吗？所以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照下来，看看这个是不对的。 一照马上原形毕露。但是你如果没有装备，你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光啊，你要不要光？要，你一定要有光，那个光是神的话语，作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不会上当，你不会被骗。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话没有办法分辨，因为我们凭眼见，这个人神迹奇事很多，所以就是了。这个人文章写得很好，就是了。错，不要轻易上当，不要轻易上当。你需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为你的心求一个聆听的耳朵。主耶稣都用神的话，你知道吗？他四十昼夜禁食之后，魔鬼来试探他，请问你，耶稣用什么话来抵挡魔鬼？神的话，是不是？有一句很有名的，就在今天的妥拉里面，申命记八章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什么话，话 words， 一切所有神口中所有的话都能够使你活着。神的话有生命，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有力量，有生命，是生命，是活的。希伯来书说什么？神的话是活泼的。有一个牧师在形容说活泼，怎么活泼？你们看到那个超级市场去，中国超市去，这里比较没有，去买鲤鱼，活的，活蹦蹦的，活跳跳的，这个活的会跳的，它有生命的。神的话是活跳跳的，是有力量的，抓都抓不住的，跳了。这个话，诗篇147篇19章，19节，他说，他将他的道，道就是话，道跟话是我们翻译的关系，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话，道。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做。二十节这样讲，所以神把他的话，有生命的话赐给谁？赐给那个在西乃山与他立约的那群百姓，赐给了他们。他们有神的道，神的话，话语活生生的。你要抓住这个，你才明白摩西在讲什么，要他们选择生命，意思就是选择神的话语，选择神的话语。而来到了新约，你说你老是讲旧约，没有讲新约，我们来看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说，你们要穿起神给你的全副军装，你们都会背，是不是？天天穿军装的人举手。感谢主，太好了。他又记得他说什么，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宝剑， 你没有神的话，你手上是空的，没有办法抵挡，没有办法抵挡，不是靠任何东西，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当我们的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回来的时候，他骑着白马出现的时候，他有很多名字，但是有一个名字称为什么？神之道。一样的原文就是 The word of God， 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他耶稣就是他的名字，就是神的话。我为什么在讲这些经文给你们看，你们知道我在连什么，你知道吗？你今天在读妥拉是不是？是不是读妥拉？对，妥拉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律、诫命、律例、典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一二跟十四节。太初有什么？道，有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再也没有比这个话更清楚的，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化成了人。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你连起来没有？你把这些经文连起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现在许多人看见是，哦，那个是律法包起来不要的。而他就是谁？他就是主耶稣，就是我的主，我所爱的。你爱主耶稣吗？你今天很多人在很多全世界很多大教会在讲我爱神，我爱耶稣。不，你不要他的话，你不要他自己，他跟他的话不能分。他就是道，他就是道，这个都是圣经。我们把圣经的话拿出来看哈。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这样明白吗？明白了吗？非常清楚。箴言说，箴言第一章第八、第九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法则或者指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验。我们刚刚已经讲，以色列百姓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不仅与他们立约，还与他们的后裔立约。但是神有没有教导说，你要怎么教你的孩子？有没有？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用什么东西来教导你的孩子？神的教导，神的训诲，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六章二十二十三节，我儿啊，再讲一次，这是所罗门讲的，这个有那个心有耳朵的那位君王所讲的哈。他说什么？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做指教，要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项上，金链子，他必与你。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他是你的光。他必与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者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神的话，神自己带来生命的。我把这些话语给你们，为什么要给你们？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常常讲妥拉是什么？妥拉就是神的教导，神的训诲，是不是？知道了，妥拉，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神的道，神的话，就是什么？主耶稣。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以西结书十六章八到十一节，以西结 这位先知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他在讲以色列悖逆的以色列，快要被掳的哈，被掳一半的那个以色列，我从你那个时候过去，你在埃及的时候，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这些都是比喻的，可是这里的比喻是你可以反映到神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然后到西乃山赐给他们陀拉，这整个的一个过程，用神用这个方式来形容给他们看，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了，在西乃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讲的是祭司，祭司在他们当中兴起祭司，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的手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给你一条金链子。最后一个地方，我们来看雅各。雅各四章第九节，这是神所说的话：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问你们，你现在会解释那个金链是什么了吗？啊，这金链是什么？就是陀拉，戴在你的项上，雅各里面的。当神看见他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愿意受他的陀拉，愿意受他的话语的时候，愿意爱他的爱子的时候，神的心就怎么样？融化了，你夺了我的心，我看到你颈项上的金链子，我知道你看重我的话语，我知道你爱我的话语，我知道你遵行我的话语，我知道你听进去了，我知道你有听，因为你行出来了，并且你把它宝贝放在你的靠近你心的地方。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是不是这样爱他的话语？还是你还继续的跟随那一些告诉你说你不要去跟随律法，你们这些都是有宗教的灵，你们只喜欢律法的。我告诉你，你口中所讲的律法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主耶稣，因为他道成肉身。我爱他，我爱神的话，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常常谈论他，你躺着也要谈论，你起来也要谈论，你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口中要出来什么话？神的话，神教导我们的话，训诲我们的话。现在我们常常看见，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讲神的话，大家在一起这个relax 啊，休息的时候啊，不要讲神的话，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哦，这个太属灵了，不要。可是这是神的教导，他要你时时刻刻想念他的话语。甚至于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我们把神的话语、神的陀拉当成过去了，不要去碰，不要去跟随，不要去讲。但是我们把人的话语呢，当成哇，太好了。告诉我们要宣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宣告的都是人的话，我们津津有味的宣告者。我们宣告什么？我们宣告那些会成为灰尘、会成为垃圾的人的话。尽管他讲的再好，都是灰尘，都会成为过去。只有神的话永远长存。人都不要告诉我，不要讲神的话，他是我的 DNA。再讲一次，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我随时都要讲神的话，因为这是我的 DNA 啊，这是天然的、啊，在我内心里面的，跟我是成为一体的。我不讲，我就死了，明白吗？我要讲他的话，我爱他的话。为什么？ 因为他的话就是我所爱的耶稣，我的良人啊。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买赎回来，拯救了我，我还以他为耻不讲他的话吗？不会的，不会的。今天我们在唱的诗歌，无人能比你啊。有没有人能够比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可是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省察一件事情，今天你是不是把人的话放在最重要的部分，而把他的话放在另外一边呢？有谁，有谁的话可以跟我的耶稣相比呢？有谁的话可以跟我的主耶稣相比呢？他是神的话，神的道，明白吗？你们要宝贝神的话，神的道，用你的生命来宝贝他，听进去，行出来。世人呢、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向你要的是什么？我爱你，与你立永约，我要你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有为过吗？我爱你，这是我爱的盟约，我赐给你的，我没有给别的国家，我只有给你们，这是我爱的表达。我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求你们，求你们，求你们听我的话，行我的道，就是这样。这是我的神，我要爱他。你们要不要选择爱他？要不要选择爱他？好好读他的话。今天我预备了一个祷告，我要我们全体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来回应，我们祷告，我们要回应与我们立爱的盟约的阿爸父神。让我们一起起立，然后你要讲出来，你要宣告出来。我们宣告太多人的话，人告诉你的话，我们没有去宣告神的话。然后我们今天要求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求赐给我们一颗聆听的心，我们敬畏你，愿意听你的话，遵行你的道，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你，侍奉你。谢谢阿爸父赐给我们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底，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除去我们的罪，把我们从死亡黑暗权势中拯救出来，又使我们因信称义，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他就是你所赐下的妥拉，他就是神的道，我们要一生一世遵行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这是我们的义，我们的生命。现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这样宣告，真的这样去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宣告下面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现在恳求阿爸父神，按着你在约中的应许，赐福给我和我们的家，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使仇敌在我们面前遁逃四散，使一切的疾病离开。请为我们打开天上的府库，使我们一无所缺，使我们手中所办的事完全顺利，使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使我们一生得享数天的小乐平安。奉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太宝贵了，你的话语对我们来讲真是太宝贵了，因为就是为我们付上倾倒他的生命， 拯救我们的主耶稣。主，今天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能够因为你帮助我们的缘故，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出你要我们行出的你的话语。没有一句话是成为过去的，你的话语带着生命的能力，这是不灭的不死的。主啊，这是求主你赐给我们，然后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向你支取你应许给我们的福气，从天赐给我们。主，站在你面前每一个在这里宣告的每一个人，他从心里面与你的话语回应的同意的，主，你要将今天在这里将你的应许你的福分完全赐下来给每一位诚信在你面前宣告的，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